这些戒禁的内容包括什么？持牛戒、狗戒，哦，因为当时有些外道他得了天眼之后呢，他看见牛吃草、狗吃粪，结果死后却升天，然后他就以为呢，学牛吃草、狗吃粪这个行为呢，以后呢可以死后升天，哦，这个就是持牛狗戒，牛戒或是狗戒，也有学这个有持鸡戒的啊，就是在那个中午大太阳十二点的时候，你立在那个太阳底下晒，然后一只脚还要金鸡独立，这是持鸡戒，哦，这个是无欲苦行。那以及拔自己的头发，这个像我们这头发，我们是用剃的，他们这个耆那教他是用拔的，为什么不用剃？拔的跟剃的不一样，欸，拔一根一根拔很痛，剃的剃过去 没感觉，为什么要用拔的不用剃的？因为他们在那个印度很热嘛，不常 洗澡，所以他头发里面有好多其他的东西，微生物啊或是头虱啊，那你一剃恐怕把它剃死，所以你用拔的一根一根拔，就不会把这些就不会杀生的意思，好，这个是用拔了拔自己的头发，然后用火熏鼻，或者是躺在这个钉床上或者是荆棘上，这个不用皱眉头，这个都是无欲的苦行。现在印度还有那个涂灰外道，你就看他身上涂那个全身涂满灰，没有穿衣服，全身涂满灰。那这些等等这些外道持的这些无欲的苦行，以为这样呢是修戒定慧，还有他们以为到恒河去洗澡就可以解脱，可以清净业障。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在恒河里面的鱼虾或是那个螃蟹那早就解脱了嘛，对不对？就从本来就生长在恒河里面啊，所以这些都是外道所修的这些无欲苦行。还有这个耆那教，我们刚讲他们呢不杀生戒持得非常的严格，刚说他这个头发是用拔的，不准剃的，然后呢他们也是不杀生，就是吃素他用手抓这个菜啊，每一个菜要放到口里的时候要先检查看看有没有虫的卵啊，你刚洗没有洗干净的或是怎么样，统统要看干净才能再咬一口。然后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吃哦，它主要是吃根茎叶，如果那些菜它生长的过程很容易长虫的也不可以吃。还有什么，他们就是走路，他们的修行的方法就是走路，一直走路一直走路，走到呢非常疲累的时候，你修定就很容易，因为不会再打妄想，没有力气打妄想。这个就是外道所修的很多无欲的苦行。那他们认为呢，持守这些戒禁呢是最殊胜的，可以清净业障，可以证得涅槃解脱。那哪里晓得这持守这些戒禁呢，并不能够真正清净业障，也不能够证得涅槃解脱。这种毫无利益的苦行，只是白白受苦而已。所以我们称为无利的勤苦，哦，就是无益苦行。那这里呢，就举了一个公案，就在印度呢，当时有两个外道，一个呢叫做布拉奴智加，他是持牛戒的；一个叫俄替那罗七尼加，他是持狗戒的。那有一次呢，他们两个从不同的地方出发，但是同时到达释迦牟尼佛陀的地方。那彼此呢互相寒暄一番之后呢，这个持牛戒的布纳奴他就问世尊说，像这个七尼啊，他是持狗戒的，那当他修道圆满的时候，请问他会生在什么地方？那世尊就回答说，你最好不要问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持牛戒的他再三的请求佛，你要慈悲开示啊。那佛最后就告诉他说，这个持狗戒的人呢，如果他这一生当中老老实实的持这个狗戒，没有犯戒的话，也就是说他一生老老实实吃粪的话，没有偷吃别的的话，他将来就会生在狗中，最好就是生在狗中。如果有缺饭的话，有偷吃别的话，他就会躲在地狱当中。结果呢，这个布纳鲁这个持牛戒的听完佛陀的话之后，他立刻非常悲泣的哽咽，哭得不得了，哭悲不自生， 然后世尊就对他说，我已经告诉你最好不要问，你偏偏要问，那问了之后告诉你又哭得这么伤心，你是不是在怀恨，在就是怀恨我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布拉努，这个持牛戒的就说，我并不是怀恨世尊，只是万万没有想到说，诶，这个持狗戒的怎么持了一生怎么会生在狗趣当中，然后进而就想到自己，是他哭是哭自己啦，哭自己怎么样，因为我一辈子都在持牛戒啊，那我将来的果报看一看是不是也是生在牛当中呢，那既然已知错误，那希望这个大慈大悲的佛陀能够为我们开示如何才是正确的修行。那于是呢，世尊就告诫他们，过去呢，你们持的牛戒持的狗戒是因为不了解真道，才会非因即因，只有如法受持佛法的境界，才能够真正达到解脱。那希望你们从今以后呢，放弃所有的戒禁取见，不要再妄执邪因，就不会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这是佛当时的一个公案，就是说明这个戒禁取见非因即因，这些都是不了解你清净持戒的这个目的在哪里。持戒的目的是为了要得定，得定之后呢，是要开发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是因为这个慧才解脱的。那这个无义的苦行只是把这个身体劳苦，并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利益。这是戒禁取见。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六种根本烦恼，实际上开出来呢，贪嗔痴慢疑五个呢，第六个不正见，它实际上有五个，所以是十个根本烦恼。那这个所有的这个我执、法执、见思烦恼，这个分段生死，还有这个变异生死，就是因为这十个烦恼所产生的。那后面的随烦恼也是因为这个根本烦恼所产生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课本先暂时到这里，我们现在要回答上礼拜扁师姐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那师姐是说嗔啊，嗔的对治方法呢，就是有几个观行。那怎么观想呢？就是说观想呢，今天我有这个逆境，是因为我自己过去所造的恶业成熟。如果今天对方有某一个人他来为难我，这样的一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外缘而已，是因为我自己有这个内因成熟，然后我要想说这个人呢，他实际上是帮助我成就忍辱的功德。那师姐的问题是说，如果我今天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呢，是要忍辱，还是说我要告诉对方。好，比方说他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儒家有讲一个，就是说今天他可能做了这个人犯这个过失的人，他造恶的人可能是一个小过失，如果今天不告诉他的话，等到他造了比较大的过失的时候，可能就是杀头了这样子。好，那他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留到今天再来讨论这个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忍辱的意思，忍辱它的定义就是说，今天我不管在逆境或者是顺境，人家对我供养，对我尊恭敬，或者是回辱我，危害，就是甚至怒骂我，恼怒我的时候，我都能够心不动，这个叫做忍辱。那如果刚那个问题的话，你告不告诉这个作恶的众生，这个做坏事的这个众生呢，告不告诉他跟你忍辱是两件事情。今天他危害你，你心不动，平等不动，就是有做到这个忍辱。那至于你要不要告诉他这个道理应该怎么做，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举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说有一次我们搭车，车子到了目的地了，这马路在右边停，那我们告诉他车站在左边，请你转过来，就转他停，本来已经停下来了，跳一次表，转过来再跳一次表，等于不到一分钟跳两次表，这个我想你们大家都应该都遇过。那我当然知道怎么回事，你说我给钱之后我要不要跟他讲，诶，你怎么跳两次表， 不给你五块钱，我要讲我是讲好还是不讲好，我要不要讲？很明显啊，停，然后转过去又跳一次，我要不要讲？这司机先生，你这怎么搞的？你这表有问题，要不要讲？讲跟不讲的关键在哪里？就是要看我们今天讲的对对方有没有好处。这个五块钱是你是一定要给的，五块钱嘛，一定要给。可是你讲不讲？要不要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的？你这是偷盗，要不要跟他讲？如果对方你观察出来他是有惭愧心的，你今天跟他讲，他会改过，那你要讲，你不讲不对。如果你讲了之后他会更生气，恼羞成怒，这你要不要讲？不可以讲，所以这个学问就很大啦。如果我们不能判断的话，好，那这个就是要我们的这个善巧方便，要这个智慧要很高，你才能够观察出来对方这个时机成不成熟。所以禅宗这个禅师，真正大成就的禅师，他在教育他的弟子的时候，他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弟子他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让他开悟。所以你看到好像诶，怎么这个要开悟这么容易，其实不是这样子，是他之前的准备都 OK 了。这个比喻就好像说，我们小时候看过那个母鸡孵小鸡，年轻的可能没有看过，连听到而已，没见过。那孵鸡，母鸡在孵小鸡的时候，它怎么孵的？小鸡在里面啄，母鸡在外面啄，刚好里面小鸡在啄的那一点，刚好母鸡啄的同一点，这个时候这个壳才能够破，破壳而出。这个破壳而出就是比喻开悟。这开悟的时候是老师要看这个弟子准备好了没，他都准备好了，这个应机，这个机很重要，你的理都是正确的没有错，但是机很重要。你啄下去的那一点刚好是小鸡在里面啄的那一点，这个壳才会破，不然小鸡在里面它这个嘴巴刚伸出来软的，没有力气，没有力气，它到处啄到处啄，那母鸡要怎么啄？刚好两个一起啄的时候破壳而出，就比喻我们开悟的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造恶的众生，我们要一句规劝他，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如果我们今天讲了，观察他的善根成熟，他的惭愧心有，那我们应该讲，使他能够这个向上，能够改过。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其实众生还是依照他的业力去，这个身口意造善造恶，还是依照他的业力成分比较大。所以我们刚讲很多这个儒家跟这个佛学里面啊，很多人不知道的人都以为说，哎，这个儒家讲的跟佛法讲的差不多嘛，差不多，其实差很大。因为儒家讲的不过就是成人取义嘛，讲的就是成，哦，你要忠恕。可是他不管怎么做，如果没有解脱的之见的话，没有无我空性的道理，他怎么做最好就是人天嘛，他没有办法正果，没办法成佛，没办法解脱，跟佛法是差很大很大。所以我们各位的责任就很大了，因为在座只有还是这个女众比较多。你说现在社会这么乱，我大概应该是昨天吧，昨天上网看到那个台大那个校长李士成，他在开学的时候说讲了一段话，结果这个记者去访问这些台大的学生，结果每一个都是不认同。那校长其实讲的只有四件事情，第一个叫他考试不作弊，第二个呢叫做作业不要抄袭，第三个叫做不要翘课，第四个呢叫你脚踏车不要乱停，就是这四个没有人同意任何一点。你就知道现在，怎么我同学在教小学，他说以前我们很乖啊，奇怪怎么现在这些小孩怎么是这么的，不管你以前是信仰什么，你只要有信仰都是乖乖的，你不会这样乱来，现在讲什么都没有用，教到自己要去看病。说如果今天有好的这个教养，如果说是有佛法的知见的话，越早是越好，从小朋友越早让他熏习是越好。你说我等退休再来学佛， 来得及吗？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刚上过这个五不正见，不晓得你的这个邪知邪见已经多少了哈、哦？你说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你要来，从来不嫌晚，但是越早越好。所以这些要改变现在社会这个乱象，真的是只有越早从小朋友让他有这个熏习佛法的这个正知见，越早越好，才能改变。那这个责任在哪里？在你我身上，尤其是女众身上。因为印光祖师他就讲，如果呢世上没有良母的话，国家就没有良民，然后这个家庭也不会有这个好的子女，都没有。因为所有的教养其实应该在父母身上，可是这个父母现在呢，因为忙三餐太忙了，尤其这个母亲，所以导致现在这个小孩子的教养变成这个样子。那结果最后受苦的还是我们自己，因为孩子你自己教出来，最后受苦一定是你自己。多少孩子现在才七十几年次，二十出头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就造了很大的恶业，就被关进去牢里一辈子，无期徒刑出不来，因为他杀人，他不知道为什么杀人，就跟孩那个同学找去喝酒，喝一喝就出人命了、啊。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出人命，什么都不懂，傻里傻气的就在要在牢里蹲一辈子，你说多么的可惜。那这些都是救他去救民他的原因，其实都是父母的教育出了问题。很多单亲也好，或是父母都在了也好，都是因为教养失去了这个重点。那学校的学生是这样，你看台大这个高材生都是这样，我们说这个五不正见也好，或者是这个贪嗔痴慢疑也好，通通在，没有一个少不了。你说这个将来再大的世间学的学问都很难，还是苦。因为今天人家来回炉你，或是供养你，就是你给你顺的境界也好，或者是逆的境界也好，你其实你的如如不动是怎么来？就是第六意识不去，就是先亮净嘛，不去攀缘嘛。你如果喜欢的话，欢喜的话，其实就生了贪。啊，你不高兴的话，就是嗔啊。那贪跟嗔有什么过患？根本烦恼里面都讲了啊。贪就是轮回的因嘛。那这个嗔呢？你所有善业功德全部就是火烧功德林，都没有办法累积。忍辱就是有三个：生忍、法忍、无生法忍。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于顺境当中不生贪，哎，于逆境当中不生嗔，你还是受，但是你没有这个贪跟嗔。我什么境界我都知道，是我过去三恶业的这个果报而已，它不是长久，报完就没有了。不管现在是逆境或是顺境，欢喜受，对，因为这里面还是有智慧的。你该怎么做？不起心动念，不升起贪跟嗔。当然这个就是要定慧力了，不是嘴巴这样讲的，是非常不容易。像这个我上回回答这个师姐的问题，就是说那看到这个践踏草皮的，我到底要不要去讲、哦、我们要不要去讲之前，你先看看自己的心，我们有没有动。如果我认为不能践踏草皮，或者我认为在密闭空间不能抽烟，这个也是执一个善法嘛，实际上也是个法执，是个法执。我心都不动，好坏对我来讲，善恶对我来讲没有分别，就是这个人他目前因缘所显现而已。他搞不好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非在这个时候抽烟不可，有吗？有可能吗？但是我们修行就是看我们自己当下那一念心是不是平等不动，还是真的动了，是我起了嗔心呢，还是我真的是看这个是密闭空间为对大家好，是现在这个 N1H1 这么流行，你不能在这边抽烟，还是说对啊，你抽了我不舒服，是我不舒服，我这个又跑出来了、哦、那不管我们能不能平心静气的去讲、哦、那讲呢最重要就是希望对方能够起一个知道说他将来怎么做对他比较好，我们是出于这样子的一个慈悲心讲这句话，对，希望对对方好，这样子。 这个心不动的意思是你善恶清清楚楚，可是你不会去对善贪着，对恶起嗔心，这个是执善的想法。因为他现在是没有错，可是他现在很多造恶的众生，他不管造多大的恶，他也是善跟恶他都无自性的，只是他现在因缘和合他显现善或恶这样子的情形出来。如果说你心今天看到善也好或恶也好，你心是不动的，没有嗔没有贪，那就是我刚讲的你方便善巧有没有，还是觉得这样子践踏草皮是不对的，是不好的，他没有善恶，他是对嘛，他是无自性嘛，他今天踏或者是不踏，对，他今天踏下一次来他可能不踏，他都是自性都是空的，他不是不善不恶。我们也了解说今天他立一个杯子杯在这里说请勿践踏草皮，就是希望这个草皮长漂亮一点，大家能够有这个因缘去享用嘛。他如果你践踏他就死掉了嘛，是不应该践踏。可是他今天这个众生造恶造这个践踏草皮的这个有他的因缘，你执这个善或执这个恶，他因缘就是他的自信是空的，不要执着这个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对，那个就是执善或是执恶嘛。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刚讲不是说希望你什么都不要做，是说你今天做是我们有那个善巧方便的智慧，知道说我今天怎么做对对方是最好的，你就不做是不对的。诶，可是我起心的动念不是贪跟嗔。我们这样讲，假设呢这个人是你就是认识的人，那他经常有一个坏的习惯，你对他就是要包容，因为他就是现在这个因缘才做这样子的。假设说大家公认就是不好的，还有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某种原因这个人他不得不，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理由告诉他说我理所当然我可以外遇，比方说这样，可是我明明知道你这个是犯淫戒嘛，一定将来有不好的下场，是不是？可是你要不要讲？要不要讲？要不要告诉他？要讲，要怎么讲？重点是要怎么讲嘛，对不对？我们主要目的是要他去除这个恶业嘛，一样的。但是我在要告诉他的时候，我自己不能够对这个这样造恶的众生，我嗔恨他。好，假设你没有贪，没有嗔，可是每每在每一个当下，我都在观察我怎样的时机告诉他哪一件事情哪一个故事可以让他这个观念转过来，这样子你没有起心动念，你就是跟一个木头跟石头一样啊。心不动的意思是心平等，没有高下，没有，对啊，那你就当木头就好了，或者是当石头就好了。现在不是啊，你就是个人，活生生的人。我们还没有成就之前，善巧方面都是不够的啦，那个大悲心也不清净的，哎，都是不够的。我刚解释给你听了啊，如果今天犯这个造恶的众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会知道说现在他这个因缘造恶或造善，他的自信是空的，他一定有什么因缘让他一定要这样做嘛，那我可以包容他，我可以知道善恶自信都是空的，但是我会想办法帮助他。怎么帮助他？就是他道理没有懂他才会这样做嘛，那我就是想看看在什么时节什么因缘告诉他什么事情，让他慢慢这个观念能够转，然后转过来之后，自己把这样子的恶习切掉才有办法，是不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太多这种事情了，你最大的原因，你说你可以做什么？就是好好把佛法学好，然后你到处把佛法的这个正知见传出去，知道这样子的人，有这个正知见的人他就不会这样做。你说你今天把几亿的人钱放在自己账户里头，你敢这样做？这个国库是全台湾人的老百姓的血汗钱，欸，你污一块钱你以后怎么还？我不是欠你一个人，欸，我是欠全台湾人的钱，欸，你敢不敢？你如果知道这样子的因果道理的话，你敢不敢这样做？就是不知道嘛，那是我们的责任啊。今天就这个为什么这些现象，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没有把因果的观念好好这个政治线散出去嘛，大家都不知道，所以随便造啊，我高兴怎么做怎么做啊。那这个政治见是很好，可是契机很重要啊，不是你把它摆来坐在这里听一堂课他就可以懂他就可以接受的，不容易的，对，他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要具足。那我们自己也不能说，哦，他那善根福德不具足那没有我的事情，不是， 我们就是要在这边好好的学习，学习之后我们有因缘我们就要讲，就要说，然后说的是要正确的知见才好，不然那么多人学佛，那么多人跑道场啊，怎么还是这样子呢？就我说我刚刚讲，就从很小很小就开始要给这些佛法的正知见，在这边上课，不管你上多久，这个正知见有先建立，那我就刚讲过，你的功夫再怎么样，那另外一位是至少呢，他如果正知见知道他在做这件恶事的时候，他是有惭愧心的，那他还是做出来，就是他了解之后，但是他没有去真正实践，他没有证悟，解悟跟证悟是还有一大段距离，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文思修的那个思维没有做到。如果他常常把他以前常常写的这些书里面的道理拿回来脑袋自己思维一下，他敢做吗？你想想看他敢不敢，他一定不敢的嘛。很多状况是他不得不，因为业力太强，他驱使他不得不这样做，但是他了解这些真知见的时候，他在做这件事情他心里是惭愧心的，是有的，因为他知道嘛，跟那个没有佛法真知见的无惭无愧去做那不一样，那所造的业是不一样的，轻重还是不同。所以话再说回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先把正知见建立，这是最重要的。学佛最重要就是要把正知见建立，那我们功夫呢，就是要赶快跟上，你知见到哪里，功夫老老实实赶快跟上，那就是知道哪里就做到哪里，不会说一样啊，知道啊，对啊，很多可能还在台上讲的，他下面下去之后做的事情是跟他台上讲就完全不同的，还是有，对，所以我们只能回头还是说，学佛就是修自己嘛，修自己这一念心嘛，哦，好好审查自己，有没有在这个白法我们现在讲根本烦恼，好好的审查一下，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学，就是要把这个慧减，我们在别境的时候这个欲圣解念定慧，这个慧就是要这个减则的力量，这个能力要出来，什么事情是对是错，该不该做，你自然慢慢正知见建立之后，你在生活上的行持行住坐卧就会在佛法的正见里面，哦，就是我们要互相勉励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到这里。